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翻开之后，我们一同把它念出来。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过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前面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好，我们神的话语我们先读在这里。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话，我们都相信神会祝福我们，神会悦纳我们在他面前的摆上，而且神为他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一定是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那我们每个人其实生命当中都有梦想，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一些的期待，然后每天的话其实也都是在朝着这个梦想，朝着这个期待，我们在努力的往前啊。其实这条道路怎么走会影响到我们人生很多的啊，就是说我们所经历的。那这个过程当中的话，神为我们设定是有一条道路，因为耶稣说他就那条道路是通往真理的道路，是通往生命的道路。耶稣也邀请我们，其实在这条道路上我们不单单是要开始跑，而且最重要的一直跑，最重要还要跑到底。跟主说你不但要开始跑，要一直跑，最重要要跑到底。阿们，对不对啊？所以其实人生我们每一个的领受最重要的，你一定要走到那个最后啊，因为到最后的时候，你做工的果效才会真正的能够显明出来。神他邀请我们在他所预备的这条道路上面，我们应该竭尽全力的往前奔跑啊。所以其实的话，我们九月开始，我们其实都一直在思想神今年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感动。我们是经历到新的季节，我们要领受那新的恩膏。其实在这个旅程当中的话，这条路我们真的是要一直的往前奔跑，要竭力的奔跑。但到底我们怎么样可以起来往前竭力的奔跑呢？其实今天这段经文里头的话，至少有三个方面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再次来反省，也再次来思想这条路。若是我们要竭力奔跑到底的话，第一件事情，我们从这段经历里头我们要学习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懂得依靠神的帮助。更主要说你要懂得依靠神的帮助。阿们。若不是耶和华来帮助我们，来建造这个城池，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来看守的话，我们所看守的话就是枉然警醒。所以在这个旅程里面的话，懂得神的帮助的话，是能够帮助我们能够竭力往前奔跑到底的一个关键。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节里面讲到一件事情，他说你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另外里头小括号里头，帮大家有注意到另外一个翻译的话，就是说你要仰望那将真道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从某种的意义上来讲，你所谓的信心其实就是真道的本身。换句话说，我们的信仰的生活其实在选择走一段与世人不一样的一个道路。所以我们在行走在这个真理的这个道路上面，信心的一个生活其实就是你要查验在这段的道路上，既然是神所拣选的，我们上礼拜也跟大家讲，就在这个死荫的幽谷当中的话，神是与我们同在的。所以当你信心地行走这个真道上面的时候，我们需要常常起来来查验神是否在我们的身边。或者说你会发现，其实神就是在这最黑暗的这个时候的话，他仍然是与我们同在的。大家还记得当耶稣刚刚被钉十字架之后，有两个门徒往以马忤去，以马忤是他们的老家，他们要回老家去。不但他们回老家，彼得也要回老家，所有的门徒都要回老家，意思要回到原来没有主的那个状态。所以就在往以马忤这个路上是最黑暗的这样一个时候，耶稣出现在他们的身边，然后与他们来谈话。在这过程当中，把从律法书先知所指着耶稣的话都一一向他们显明。所以在这谈话的过程当中，然后到了一个地方，他们坐下来，耶稣就跟他们拨饼。一拨饼的时候的话，他们眼睛忽然间明亮，哦，他就看到原来是主在跟他们同在。然后他说，他与我们谈这段话的时候，我们心里头岂不就是火热吗？今天弟兄姐妹们， 当我们心里头冰冷的时候，也是我们信心最小的时候。我们觉得神不在我们的身边，对不对？神没有帮助过我们。结果的话，我们当我们没有发现神同在的时候呢，我们会被苦难抓住，我们会觉得我们灰心，会觉得我们失望。有没有发现这位复活的主正在跟我们同行？但是当神把那话语解开的时候的话，在那一刻，真的他的心里头就明亮起来，那他心里头就再次盼望，他就再次回到耶路撒冷里头，决定跟耶稣继续行完那没有行完的那个道路。今天当我们在所行的道路上面，我们觉得灰心，我们觉得失望，我们觉得困难重重的时候，我们要常常回到这与我们同行的耶稣的身边，心里头要火热起来。当你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圣灵会再次将神的话语也解开，同样你们让我们看见那复活的那个盼望。今天圣灵他常与我们每个人同在。当耶稣要升天之前的话，他对这门徒说，我上去就是要把这个圣灵我要拆下来，有另外一个保惠师要被差遣下来。这位保惠师他说，但是长久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六到十七节，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位保惠师安慰着，他是长远是永远的与我们同在的。他说，因为他常与我们同在，也要在我们里面。跟主说，圣灵已经在你里面了，阿们。神已经常常的把他的同在要显明出来，即使在人里最难的时候的话，神他的同在都是我们往前走的动力，都是我们往前走的那个亮光。所以很多时候的话，为什么我们信心我们会孤单，我们会很小，就是因为我们常常会有那种孤单的那种感觉。孤单的感觉，我不懂大家有没有去仔细思想，你孤单的那个感觉从哪里来？你孤单的情绪为什么在你最难的时候就会出来？只有我一个人在这边努力。学生写工作功课的时候的话，可能写到一个地方，哦，都是我一个人啊，就是我一个人在那边一直在运算，一直在写，一直在调。我们在工作的时候的话，我们常常做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常常会觉得都是我一个人，对不对？家庭里头你做事做到一个地步，都是我一个人。服侍的话，你做到一个地步，也都是那种孤单的感觉，都是我一个人。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孤单的感觉从哪里来？你在面对人生这些十字路口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常常觉得会有那种孤单的感觉？因为觉得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对不对？所有的决定都要一个人来做。面对这个选择的压力的时候，我没有办法保证我将来不会后悔，对不对？我们难处现在要面对的时候，我们却不知道该怎么样面对。所以人生你可能会有很多这种孤单的这个感觉。但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在神的恩典当中，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是否知道基督徒其实永远不孤单的？因为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十七节已经告诉我了，这宝位是赐下来，他要常与我们同在，他是住在我们里面的。所以当我们孤单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忘记了这位常与我们同在的圣灵？神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灵正住在我的里面。为什么我会有这个孤单的感觉？我上一次孤单的感觉我懂是在什么时候？其实大家谈恋爱的时候有没有孤单的感觉？没有，我让同情一直摇头。哎呀，就在新婚里面的那种同在的那种时刻，老夫老妻，我们当中的很多老夫老妻，你说常常有这种孤单的感觉，好像又回到那种单身的那样的一个时刻。很多基督徒都在过属灵单身的生活。当我们说我们爱主的时候，当我们说主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却常常会觉得很孤单，对不对？那请问这个孤单的感觉从哪里？其实在神的话语里头告诉我们很清楚，是因为我们没有明白，没有看见圣灵是与我们同在的。 今天弟兄姐妹，圣灵的同在会让我们心里头满满饱足的，那满足的那种喜乐，满足的那种平安，满足的那样的一个与神同在的安慰。今天弟兄姐妹，请问你在最需要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如何除去这种属灵的孤独感、孤单的感觉？其实我听了很多的见证，我是觉得的话，其实在主里头有一些经历的话，这个信心是可以被提升的。这个在你正道上面行走的时候的话，那种笃定、那种确据，是可以在神的同在当中的话，可以一往无前的。有一个宣教士，他在非洲，你知道非洲啊，就是说那种地方的话，就是说整的一大片，你都好远好远，你都看不到。有一个小村落，就有一次的话，他开车从一个部落到另外一个部落去，他就宣教。那辆车啊，你知道非洲那种路的话，你要开的几次，那种再好的车都会变成啊，就是说那个老爷车。然后他的车也不是很新的，是二手车嘛。所以他在开的路程当中的话，忽然间车子抛锚。根据哪个东西有问题，你知道吗？他那时候他见证，然后他说，就在他车子哐哐哐最后一声停下来的时候，他说出来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他说：“主啊，我们的车坏了。”哎，今天弟兄姐妹哈，请问你车坏的时候你会说啥？我的车坏了，对不对？人家是宣教士的话，人家车子开坏的时候，他说：“主啊，我们的车坏了。”就是弟兄姐妹，哇！所以那个这个后来的话，其实就是在那个环境当中呢，让大家亲戚看，不然就是这个修的这个不能能装好，这个我车子忽然间嘣的一下就好。今天弟兄姐妹。讲这件事情的话，我不是说大家停在那个外面的时候的话，你不用交 CA 哈，你也不用交什么Rosa System啊这些东西。我现在只是说我们的反应到底是什么。如果你在生活当中你遇到问题的话，说主啊，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时候的话，那主说好，你的问题啊，你就慢慢。但你就靠着你的因为神要让你学的功课，你就慢慢在学。但是当我们行走在神的这个同在当中的话，如果我们是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主啊，我们的孩子有问题了，我们的工作有问题了，我们的服事有问题了，那就不单单是我的问题，也是主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他同在就一定是会显明的。以前我在听那个欧阳龙牧师谈圣灵论的时候，他讲到了一个例子。欧阳牧师的话，有一次的话，你看男孩子都要去买领带。有一次我都不知道会那个领带不是欧思牧嘛，是他自己买。你看欧阳龙牧师的话，原来他是。那个化学纤维的那个专家，他已经在那个这个湾区工作的时候，他是这方面的，他是材料化学材料那个方面的，所以我想想，为什么不是他师母帮他买，是他自己买，会让他的材料有很多东西可能会有独到的用。我在跟他讲圣灵论的时候，有一次他讲到一件事情，他去买领带的时候，他说。主啊，这条领带的颜色怎么样？今天弟兄姐妹啊，我今天讲到这些生活的这些细节的时候，我其实不是说让大家哈，好像要一锅发瓢啊，你车子坏了，就说哦，主啊，我们的车子坏了啊，你在买领带的时候，或者你去到去买衣服的时候，主啊，这件衣服怎么样？有些东西不是学来的，而是当我们在生活。一些的丁点的小事情上面，可以反映出我们是不是常常跟这位内住的神，我们会寻找他的引导，他的帮 条领带带在我自己的身上。有些时候是我们自己价值的一个选择，一个体现。有些时候的话，我们带这条领带有特别的意思，别人看见我们，他会与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比。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在选择一个领带的时候，我们在处理一个问题的时候，有没有机会去问一下神，你在这件事情上面，圣灵，你在事情上面，你的看法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常常有这个习惯的话，这代表我们里头有一个确据，神拥有我们生活当中那一切问题的答案。今天请问你在你的选择的事情上面，耶稣或者我们的圣灵或者我们的神，有没有机会他可以改变我们的那个选择？神拥有我们生命当中那一切问题的那个答案，就是在即使在一些最微小的事情上面。今天哈伟他讲到，站在这里他讲他的见证，当他9月2号他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他真的是来跟我们打声嗨，就要跟我们说拜拜。我们认识那些很久，那是我们刚刚出来服事的时候，我们带大学生，他是第一任大学长，学生团契的团长。然后他离开渥太华的时候的话，他还是一个人，他只去多伦多去念书，然后在那里他遇到哈伟，但他故事很长啊。那我们跟哈伟认识了六年，这个过程当中，从他们第一次交友的时候，然后南希就打电话来，然后让我们帮他祷告一个印证。那么第一次决定见面的时候的话，我跟师傅们特地开车，我们到那个他们那个聚会的附近那边见面。第一眼，第一眼见到这个年轻人的时候的话，真的啊，就是说，这种真的是敬畏神的人，真的很多就人就会喜欢你啊，就是那种很单纯的样子。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今天他可以啊，将来有机会大家可以一起来服侍，从来没有想过。那天他来的时候，真的就怎么 say hi 叫爸，但是其实就是在这过程当中，你都知道，因为那个他们的那个都是第二代，特别是这个哈里他是第二代长大，他会说广东话，所以当中有广东话的会广东话的弟兄姐妹有福啊，你们可以用广东话跟他聊啊，都没问题啊。但是国语真的是哑子听人一样啊，就啥都听不懂啊。那这个过程当中呢，那天师母的话也是就结束了，就过去跟那个。那时候也是一个感动，然后就是师母就跟他分享，然后我们教会青少年呢，就是这样，其实只是一个分享而已。然后我们礼拜四我们再去探他的时候，哈里就跟我们分享神在他生命当中的感动，一直回溯到他上大学的那个时代，神又把服侍青少年呢，就是这个呼召放在他的心里头，这些年啊，他的服侍其实都是在这里。而他来这边，他原来不是来找一个服侍的一个，他只是全家他搬到从不同的就搬来这边，啊，他们有一个新的，就是一个开始。但他听到就是我们教会这个状况的时候，你知道吗？他本来他是要去找一个合适他们家庭 setting 的这个状态，他们要聚会在当中要成长，圣灵就在当中一直感动他，从回去一直到礼拜四，整个教会的青少年这些东西就在他的脑海里。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很自然，我本来想是想去关心他，他就很自然就跟我们分享到这些年神为什么把这个就是带青少年这样一个呼召一直放在，而且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他本身有很多很好的经历，有机会将来他有机会可以再让他再跟大家分享。9月2号，当然就 Annie 的话要离开，就最后一个主。接下来其实我们对青少年要怎么办的话，我们心里头都很大的一个纠结。但也就在那个时间里，也就是9月2号，神也把哈瑞这一家也带到我们当中，同时神也在对他们的心的说话。所以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你看连这个时间点神都已经给你了。所以真的求神帮助我们，其实圣灵在我们凡事真的是即使在最小的一件事情上面，神都对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问题他都有答案，只是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回转，我们愿意回到神的面前， 我们懂得随时来寻找他的帮助。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心中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那出人意料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他可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在各样的需求当中，愿神赐下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头一直来做，那么心思意念总是可以来感谢神，总是可以来赞美神。最重要，我们懂得随时我们起来来依靠神。英文的翻译其实非常的简单，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所有的告诉神。他说 You worry nothing but pray in everything。 你没有一样事情你是应当挂虑的，是应当忧虑的，导致在凡事上，在每件事情上面，我们要起来来求问神，懂得依靠神的帮助，反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论是在非洲荒野当中，那个宣教士说：“主啊，我们的车坏。”或者是说，他都有那牧师在他买领带的时候说：“主啊，你觉得这条领带那个颜色是怎么样？”甚至在我们这些需要的时候的话，其实我那九月二号呢，就是我说：“主啊，那现在接下来这些青少年要怎么办？”在这最小的这些事情上面，当我们凡事祷告的时候的话，神就凡事都有答案，神是与我们同在的。我们需要常常起来来求问他。我们跟主耶稣说：“神常与你同在。”阿门。我们再跟主耶稣说：“你不问他好吗？”阿门。我们需要常常起来问问神。阿门。在凡事上，我们懂得依靠神的时候，神就在凡事上会从我的问题变成我们的问题。阿门。只要是我们跟神一起的问题的话，神解决问题的策略、答案、能力、智慧，所有我们所需要的就会有。有神帮助我们，又有谁可以抵挡我们呢？阿们。今天弟兄姐妹们啊，我们要好好的理解这句话：有神帮助我们，又有谁可以抵挡呢？你千万不要恃宠而骄啊！天天没事找事去找苦吃啊！有神帮助我，谁都不怕啊！我们就自己啊，就在那边浪费。有神帮助我们，意思是说神在我们凡所经历的这条道路上面，借着我们的行走，借着我们的选择，把真理显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这就是我们信心的所在。阿们。求神再次帮助我们懂得依靠神的那个帮助，这是我们竭力往前奔跑的第一步。第二步的话，求神再次帮助我们，不要丢弃那勇敢的心。跟主说：“你不要丢弃勇敢的心。”阿们。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这个属灵的这条道路的话，我们需要勇敢。阿们。真的是需要勇敢，不勇敢的话，我们真的走不下去。困难，我们自己的惰性，很多的时候的话，都会拦阻我们经历神心的那个祝福。你要竭力奔跑吗？我们就一定要勇敢。那什么是勇敢呢？勇敢的话，绝对不是那个这个非常的，就是说那个莽撞啊，或者这些东西哈，有勇无谋的那种呢。什么叫做勇敢呢？勇敢的话，其实勇敢的心就是对神的信心。你来到神的面前的话，你信神，而且你要信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阿门。这是我们勇敢的根据。这是为什么能够勇敢？我们之所以勇敢，是因为我寻求神，而且我相信神他一定会帮助我的。阿们。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你就真知道这位爱我的神一定不会抛下我不管的。求神再次帮助我们。有些时候的话，他这边在讲到一件事情，有些时候是勇敢的心我们容易丢弃，对不对？哎，所以在这边呢讲到一件事情呢，就我们容易丢弃，不要丢弃这个勇敢的心。勇敢的心其实你知道是很容易，你原来已经有了，但是很容易你就觉得忽然间就没有了。信心其实是这样子，你前一刻信心满满，对不对？那忽然间的话，哎，就在一秒钟之间的话，对不对？你的信心马上就忽然间就消化了。所以圣经上这种例子比比皆是啊，就是像那个摩西不是差了十二个探子进迦南吗？对不对？ 十二个探子进迦南的时候，每个人都是信心满满的，对不对？而且这个探子的话，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只是一个小毛毛啊，这十二个支派所选出来的话，圣经上另外一个地方讲，其实他们都是族长啊，这是不止族长，都是族里头的那个大人的那个勇士，都是有头有脸的啦，都是很厉害的。但这些人进迦南的时候的话，他出来的时候的话，抱着这个信心，你就知道，之前进去那个勇气，碰到一个没有想过一个大的困难来的时候的话，他说他们的心真的就消化如水，勇敢的心在一刹那之间就被丢弃了。今天我们要竭力往前奔跑的时候的话，不能丢弃这个勇敢的心。记得弟兄姐妹们，一定要持定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呼召，神给我们的，神给我们的感动一定是没错的，跟主说神给你的感动肯定是没错的，阿们。求神帮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所领受的，在我们生命往前走的旅程当中，是可以把它实现出来的，所以我们才可以成为神那荣美的见证嘛。所以这个探子进迦南，对不对？本来的话出来的话是说，哦，神给我们的那个产业实在是美好，对不对？这个是其中两个探子说的，迦勒跟约书亚说的，真的是很美好啊，神给我们的真的是很美好啊。但是有没有困难呢？有困难。困难是啥？哦，里头的人太高了，城墙太坚固了，哦，山势太险恶了。今天弟兄姐妹们，神给我们的一定是好的，但是所有好的我们都需要付上代价，对不对？弟兄姐妹，婚姻好不好啊？婚姻很美好，你要不要付上代价？我们不生不付上代价呢，能够琴瑟和谐嘛，对不对？铁跟铁相磨，朋友好不好？朋友很好，但没有磨过的不算真朋友。跟主说，没有磨过不算真朋友。阿门。圣经上的话，铁跟铁一定要相磨啊，才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所以朋友一定要经过考验的。我们的孩子产业好不好？很好，你需要不需要付上代价？都需要付上代价。今天弟兄姐妹们，好的东西都值得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跟主说，好的东西都值得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阿门。当你付代价的时候的话，我们需要有勇敢的心，阿们。没有勇敢的心的时候的话，这代价我们很难把它付下去。但你怎么可以有勇敢的心呢？我觉得这段圣经里头给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建议，就是你要常常保持喜乐。喜乐的话是让我们那个勇敢的心可以坚持下去。这边他讲到的话，需要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功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所以他的勇敢的心，他可以坚持下去，他可以不断，不单单是上十字架，而且在十字架死，经过这个死亡苦难的就是这样一个考验，他从死里复活之后的话，他那个终点是神宝座的右边，阿们。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今天弟兄姐妹们，所以这个喜乐的话，这个原文我给大家看一看，啊，就是说喜乐的话，原文这个字的话，我觉得跟我们理解的喜乐很一样。我们通常觉得那个喜乐就是我能够开心，好的是我能够开心，就是我很高兴，但是觉得我很高兴。这边讲到原文用这个喜乐，它应该摆在前面的喜乐。喜乐这个字的话，原来的意思他说有你那里得着的喜乐。或者说你是我喜乐的原因，换句话说，我们自己感觉喜乐，觉得喜乐，应该可以喜乐，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喜乐。我们真正的喜乐只有从神来，阿们。这是圣经给我们的看见，只有我们看到在神那边有满足的喜乐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头那个盼望就出来，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我要竭力的到神那里，就是最喜乐的神那里，阿们。所以喜乐不是你自己觉得有就有，觉得你没有就没有，而是说当我们进入到神同在的时候，你真的认识到神是我喜乐的时候，你里头自然而然会有力量。所以尼希米第八章第十节，从我信主的时候就非常喜欢这些经文，因耶和华的喜乐可以成为我的力量，阿们。跟着说，因耶和华的喜乐可以成为你的力量，阿们。所以我们真正的喜乐是因为我们认识了有神，阿们。 你看见了神的同在的时候的话，你自然你不会丢弃那个勇敢的心。若是我们生命当中你没看到神的同在的话，我们生命当中很容易勇敢的心就被丢弃了。当波同的话，这些叙利亚这些亚述的军兵来围绕以利沙所住那个城池的时候，一清早起来，哇，这以利沙的仆人往外一看，波同很小，对不对？所以往外一看，城墙也不高，对不对？所以从城墙上就透过房间一看，往城墙外面一看的时候，漫山遍野都是敌人，对不对？哇，这个仆人的话，从心里头，我上礼拜跟大家讲，哇，同时心里头的话，就一个祷告，就是爱在耶和华，我能够做啥呢？我们应该做啥？勇敢的心，当你看不到神的同在的时候，在环境面前的，那么就消化如水。所以以利沙的时候，他向神的另外一个祷告是啥？仆人的祷告是这样：哎呀，哎呀，我能够做啥呢？以利沙的祷告是说：主啊，开着少年人的眼睛。当他的眼睛一开的时候的话，他看到漫山遍野有神的火车、火马与那个以利沙同在，与我们同在，真的比那外面的更多。阿门。跟主说，与你同在的比那外面的那个困难更多。阿门。所以我们需要开属灵的眼睛。因那看到的是前面的喜乐，看到我们的喜乐的根源是从神那里，看到在他的右手有满足的福乐的时候，我们心要欢喜，灵要快乐，我们肉身我们是可以安然居住的。阿们。所以这段路我们才可以跑完，可以跑得好，可以跑得完全。求神再次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你在任何的环境下面被圣被圣灵来感动，被圣灵来开我们属灵的眼睛，看见与我们同在的上帝真的是何等的伟大。阿们。若有神帮助，又有谁可以抵挡呢？阿们。今天弟兄姐妹们，真的无论你是学生也好，是工作也好，是你年纪再大也好，生活当中各个阶段都有各个阶段的难处跟困难，但是若有神帮助我，又有谁可以抵挡呢？求神给我们勇敢的心，好不好？竭力奔那摆在前面的道路，不用害怕，神是在帮助我们的。当我们害怕的时候的话，我们把眼目注目在自己身上，对不对？所以我们喜乐不起来，我觉得没有可以喜乐的，对不对？我们常常我们跟弟兄讲谈的时候的话，我说没有什么可以喜乐，不要多谈这些事，喜乐不起来。但弟兄姐妹们，我不是要你喜乐起来，就是我们自己真的喜乐不起来。但是我们的神是喜乐的神，阿们。我们就竭力的奔跑奔向那爱我们的神，是最喜乐的神那里，在那边献上我们的赞美，献上我们的感恩。在最艰难的时候，在最危机的时候，神仍然是与我同在的，阿们。若有神帮助，又有谁可以抵挡呢？当我们喜乐的时候的话，我们是因为看到了神的信实，神要显大能帮助那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我们向神诚实，神就非常的信实来帮助。就像在非洲旷野里头那个宣教士，主啊，我们的车坏了，前不着村后不着落哈，真的没有一个 CAA 哈，随时你可以叫可以来的。但是主啊，我们的车坏了。今天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来学习。不要把眼目注目在自己的身上，眼目是需要转换，从我们的环境注目环境的身上，让我们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功的耶稣。这条道路他已经走过了，这条道路他已经得胜了。我们只需要说：主啊，使我们看见。阿们。跟主说：求主帮助你看见。阿们。我们需要在自己的环境里头看到神的同在。第三个方面的话，求神帮助我们，不单单是你在这个环境当中的话，你真的是要主动的起来寻找他的帮助。你也不单单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你一定就是这个勇敢的心，你不要放弃。更重要的话，第三个方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这条道路的话一定要跑到底。跟主的时候，你要竭力奔向神的标杆，阿们。一定要竭力的奔跑。现在很多时候的话，我刚刚开始信主的时候， 常常自我勉励，说凡事尽力就好，对不对哈？尽力就好。但是我真的是哈，好像一下过了40之后的话，我觉得我人生有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啊，真的不单单是要尽力啊，我真的就求神帮助，一定要竭力啊，尽全力，我们竭力的把握我们现在所有这个机会，忘记背后，努力的面前。向着那个标杆，我们可以一直的往前奔跑。跑完这个全程当中的那个全程之后的话，我们可以得着神给我们的那个赏赐。只有一件事情，但是有四个动作，我们要常常要起来操练，对不对？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完成他们生命当中的那个托付。这个过程里头，用这一生我们来达成。四件事情我们需要常常的操练，忘记背后第一件事情，努力面前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我们要奔向标杆。你可知道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标杆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目标的。我每次开会的时候都有一个主题，对不对？这个礼拜五这个学生查经的时候，我听说讨论得很热烈啊，这个议题那个议题要跑来跑去，那一凯要爬的那个东西，他说跑题跑题，总算要回来一下，跑题跑题回来一下，对不对啊？一零零九啊，每一次的话，我们可能会被这些事情引啊，被这些引，但是今天我们要达成的那个目标是啥？你只有一个目标，阿门。这个目标不定的时候的话，奔跑无定向，所以你就会有空的那个感觉会出来。但你奔跑真的有定向的时候，你一直朝着那个方向走的时候，你一定可以得着这个目标背后的那个奖赏。第四个部分要得着奖赏，所以你奔跑的旅程当中有很多的难处，对啊，所以我们就是说，对这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要放下重担，脱去那些容易缠累的我们的罪，为的是说让你那个目标能够明确起来。人生有很多事情会拦住我们得着神在那个标杆之后要给我们的那个奖赏。人可能常常被你的过去所影响，对不对？因为每个人的话，看我们都是看到我们的过去，对不对？我们现在的话，被自己来影响什么？因为我们自己老是都是看到现在啊，现在困难太大，现在难处太大，对，我们看的都是现在。唯有神的话，永远看的是我们的将来。阿们，求神帮助，用神的眼光一直来看。管理学里头，或者说我们自己个人生命成长的里头，我们常常说哦，你那个思维的观念要改啊，你要从啊这个丁经经历到过去，丁经经历到现在，你要看看你将来是怎么样，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以终为始的这种思维的方式，我们要训练。但是神的话，他真的看的是我们的将来。大家知道，当耶稣第一次遇见彼得的时候，彼得叫什么？叫西门，对不对？耶稣第一次看到彼得的时候的话，就给他改了，说你不要叫西门了，你要叫彼得。请问西门是啥意思？西门的话就是说，如果你在加利利海边哈，你就真知道西门的话是加利利海边最普通最常见的一种植物，叫做啥？芦苇。芦苇的话是没有那种根的啊，风怎么飘它就怎么倒，你知道吗？轻轻的一阵风它都可以倒到那一边的。所以他叫西门，你看他彼得这个最后的话，你就知道他的个性就是这样子，他真的是西门。跟主耶稣说，彼得真的是西门，这辈子都没怎么改好，对不对？跟随耶稣的时候是这样子，对不对？一方面的话，主啊，真的万能都离开你，只有我一定会跟随你到底，对不对？哇，那一阵子刚强的一阵啊，当大祭司仆人来抓他的时候，还拔出刀来咔嚓一下，彼得的刀法，没想到渔夫的刀法也蛮准哦，咔嚓一下，一只耳朵就下来。哇，然后的话就是很勇敢的，像彼得一样，彼得意思就是石头一样啊，当然非常的坚硬，非常那个，所以他这样子的一个个性，对不对？但是耶稣说把刀放下的时候，那一刻他的勇气就没了。所以你说，他的勇气从哪来？他是靠耶稣的勇气吗？没有啊，他觉得他手里有把刀，至少安全一点，可以做一点事。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人哦，你觉得你很勇气，我是靠神有勇气，其实未必真见你，对不对？所以耶稣说，你把刀放下的时候的话，彼得彻底没有勇气。 然后就开始也跟着跑，跑好不容易那个信心又回来一点，跟耶稣就跟到那个大庭院里头，对不对？大祭司那个庭院里头的话，哇，然后又几句话，仆人的话，使女的话，又让他又朝着那个怀疑的方向跑。今天弟兄姐妹们，好不容易耶稣把他建立起来，对不对？你说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面，耶稣把彼得改变得很厉害，就这样圣灵降临的时候，对不对？哇，然后哇，所有的这些信息一出来的时候，哇啊，这么多人归主，一下子3000，一下子4000。今天弟兄姐妹，彼得好像很有勇气，好像被改变，你觉得呢？但是，一到加拉太的时候的话，对不对？那彼得去那边一看的时候的话，明明耶稣说这福音是给万民的，当那些犹太人一反对他的时候的话，他一句话都不敢说，对不对？马上又来，所以彼得又那个保罗又开始责备他。所以我在就说，求神帮助你看到刚强如彼得的个性。如果你从他的过去乏善可陈，从他现在也很软弱，对不对？说从人类的角度来说，他有什么可夸的？没有。但是耶稣从一开始就看到神改变他最终的那个好。所以神叫我们改名的话，都是指着我们将来要有什么荣耀。亚伯兰被改名叫亚伯拉罕的时候，你觉得他已经得着他所应许的吗？没有啊，他这一辈子的话也就那么几个孩子，那个国的话还不知道是在哪里，对不对？从王子变成夫，这是个漫长的，但神看我们的永远是将来神要给我们那有荣耀的盼望。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人生，你在我们每个人在各自的这个环境当中的时候，没错，我过去没有什么可以值得骄傲，现在也问题一大堆，但最重要的话是神看我们的将来，他要给我们要有荣耀的那个赏赐。所以我们是要起来，要竭力的起来来奔跑的。今天弟兄姐妹们，忘记背后，要努力的面前，一直朝着那个标杆直跑。跑的过程当中，请问我们会不会跑错？我们会不会乱跑？我们会，可能从我们人的肉体的软弱，从我们人的有限理解神的，就是说这些的心意当中的话，我们很多时候会跑错。但大家要忘记，圣灵来，就让我们畏罪、畏神，让我们自己责备自己的时候，我们愿意对神来诚实的时候，神总是有机会开始来改变我们。所以，你人的热心好不好？我们要成就一件事情好不好？也是好，但是呢，要把这个热心放在神的光照里。我们要来学习一件事情，我的热心长久不了。我有勇敢的心啊！我要坚持，像彼得一样，我要为神舍己，纵然所有人离开耶稣，我总不会离开，对不对？这是人的热心。但神的热心是什么？圣经上我觉得最宝贵的话就是说，神的热心，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请问这事是什么？耶和华必成就，关乎我的事。神对我每个人的一生当中的话，是有个命定，是一个标杆，不是我要成就什么。是耶和华必成就关乎我的事，这件事情是耶和华他必要成就的。如何辨明是我的事是神的事呢？在保罗他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还没有认识耶稣之前，他热心不热心？他人好不好？他人非常的热心，他人也非常的棒，非常的好。无论从知识、从属灵、从身体的，就是各样的状况来讲，他30岁就被选上做公会的代表。所以在公会里，当然这个少年不能够在少年的人了。你说30岁还少年？30岁真的在犹太人当中确实是少年。在做犹太公会的人都像加玛列啊，或者像尼哥底母啊，就德高望重的。人家保罗的话，神热心，这个热心在神，我要为神做一些事情，他热心好。他热心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的话，从他的热心要变成是神的热心。所以当他遇见耶稣的时候的话，他会说：“主啊，你是谁？”他知道他所遇见的是主，但他不知道这位主是谁。你说，一样也没好。 我们很多时候的话，我们可能刚刚跟保罗相反，我们知道是耶稣，但我不知道耶稣是主。那保罗的话遇到耶稣的时候，他说耶稣是主，但不知道是耶稣。今天弟兄姐妹，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怎么样从自己的热心被神来对付，让圣灵来帮助我们，可以成为神的热心。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关乎我生命的事，我生命必须被更新，必须被改变，必须被神重新来塑造，才能够成全神在我生命当中要做的事情。如何应允呢？像保罗一样，常常在主面前问：主啊，你是谁？主啊，我应该做什么？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打仗，但是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不该打的仗，不要耗费你的心思、体力、人力来打那些不该打的仗。但是，若有我们必须要打的仗，求神给我们有勇敢心，可以把这个仗打好、打完、打得漂亮。阿门。美好的路，那美好的仗我都打过了，当跑路我都跑尽了。这是保罗他这一生的一个写照。弟兄姐妹们，竭力往前奔跑。我就觉得过了四十之后的话，我发现尽力可能远远不够，一定要竭力。跟主说尽力远远不够，一定要竭力。阿门。有很多时候在夫妻的关系上面，特别是在我们中年的话，你在我们的工作上面的话，我们很多时候就自我安慰要尽力。尽力跟竭力是完全不一样。阿门。求神帮助我们竭力的前来奔跑。有些什么事情会拦阻我们这个奔跑的旅程？请问你怎么看待你的这个旅程？就是这个当跑的这条路。这个哈，就是说我们希伯来书哈，他这边讲到十二章第一节。我们要放下这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前面的路程。我这个礼拜我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神让我对这个字，我在仔细的去查考。我觉得神给我一个新的亮光。这个字的第三个部分，这个路程的话，也许是一个带刺的一个赏赐。就像那个玫瑰一样，玫瑰有刺，但每个人都很喜欢，对吧？你在摘玫瑰的过程当中，不知不觉就被刺了一下，你不会因为这个刺你就萎缩，反而的话，你要把这个刺给避过，可能胜过你再把这个玫瑰给得到。神要给我们一个桂冠，可能是经历这个带刺的这个过程，经过对付。耶稣也曲经带过这个荆棘的这个观念，桂冠的时候远比我们现在的什么奖牌啊、鲜花啊，真的以前奥林匹克那种桂冠，那真的就是那个有刺的东西啊。这个东西戴在上面的时候的话，有些时候会疼，对不对？有些时候会难受，但是戴上的时候的话，就是那个荣耀背后的那个赏赐，带那个荣耀成为那个安慰。这段赛程有些时候需要经过一些征战，与我们征战的其实不在乎那些属肉体的。我再说，很多时候我们周围你所看到的人，你所经历的事，并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我们真正的敌人永远是我们自己，我们真正的敌人永远是那背后空中执政那掌黑暗的阴谋。真的，他希望我们在黑暗当中我们就失落了自己。所以会有一些的刺，在我们得着桂冠的这个过程当中会来影响我们。有些时候是我们的焦虑，请问我们还为一些事情在忧虑吗？圣经上说，我们刚才讲腓立比书四章第七节，应当一无挂虑。但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还会挂虑？什么叫做忧虑？忧虑一个很简单的定义，就是你不该想的你只想，大家很多啊，你不该想的你只想，想的没解的话就开始担心。所以你到底我们在担心啥？怎么来对付我们生命当中这些不该想没知想？就是我们应该常常来想到神的那个预备到底是什么。我们这边讲到，刚才讲到腓立比书四章第七节，
你不应该 worry about nothing but pray everything。 在任何的这些事情上面，你借着祷告祈求感恩，你心中所要的告诉神，这个就是一个交托的过程。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认识到，我们开我们的眼看到神的预备的时候的话，我们心真的就安，我们的信心自然就起来。不单单是忧虑会拦住我们，像个刺一样会拦住我们得着那个奖赏，也许是我们的伤害。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一些被伤害的经历，你现在想到一个人一件事情的时候，是想到他的好，还是想到他带给你的那个伤害？大部分人我们记得的都是别人带给我们的伤害，那种难处。我们每个人我们怎么疗伤？开我们属灵的眼睛，看到神那个预备那个医治的那个恩典，救赎的恩典，耶稣所受过的鞭伤，为了让心里的这样的平安。今天我们没有平安，看耶稣来为我们在生命当中他所付上的代价，救恩可以成为我们现在的帮助，把生命当中所有经历的这些刺转化成神给我们那些最祝福的那个奖赏。有些时候的话，也许不是忧虑，也许不是那个，就是那样的一个伤害，也许是这件事情的代价太大，以致我们不敢进去领赏，对不对？当以色列要进迦南的时候，那个代价是很大，是需要经过征战的。但弟兄姐妹，你仔细去想一想，我们生命当中所有好的事情，有哪一件事情是你不需要？我们的婚姻需要不需要代价？我们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需要不需要代价？你的事业当中你需要有突破的时候，你需要代价？当我们在经历神的帮助，你走在这段正道上面的时候的话，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我可轻看这一切的羞辱，真的求神帮助我。这段路上，我们不单单只是尽力而已，我们需要起来。竭力的往前奔跑，你这在世上我们所经过之后的话，就像保罗一样说，当好路可以跑进，那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从此在神那边我已经有公义的冠冕已经为我存留。以前我看到这个冠冕的时候，我只看到那个刺，我只看到那个困难，我只看到那些的拦阻，我只看到那个仇敌的那个强大。但是今天我不在，当我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在圣灵的同在当中，我看到了神已经帮助我，我看到神是随时帮助的那一位，我也看到神在我生命当中为我所预备的是远超过自己所求所想的时候，我的生命就愿意跟着神一同跑往前。所以你在奔跑的旅程里头，不要只是看到你的过去，也不要刚刚只看到你的现在，最重要我们在为自己祷告，为我们所爱的产业祷告，求神把那有荣耀的盼望在祷告的里头让我们有所看见，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因此我们可以跟过往这些属灵所经历的这些的伟人一起，我们跟他一同同得的信心的那个奖赏。希伯来十二章第一节，我觉得我非常喜欢，所以我们有许多的见证。今天弟兄讲见证的是啥意思？通常我们在这些经历里头的话，我们向神的呼吁，常常说：“神啊，我受的是最苦的嘞，我这个难处只有我是最大的。”今天弟兄姐妹，神的话也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意思的话，受苦不单单只有你一个。咱比如说，受苦不单单只有你一个，啊，你不是唯一一个受苦的。学生一样，对不对？这学生每次，哎呀，这个老师怎么这么难贴，怎么这么不帮忙啊？我们都觉得自己最受苦。你想想，就是说一年级当中，你的年级当中有多少人跟你是一同在受苦，对不对？啊，家人一样，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千万不要觉得啊，牧师太辛苦了，啥事都没有啊。牧师也牧师要经历人间的挑战，我们每个人有自己需要打仗。但我只想奉劝弟兄姐妹，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彼此来勉励，不该打的仗，我们必须要去打；但该打的仗，我们要有勇敢的心，把它给打下来，把它给得胜，得着那最终的奖赏。至于什么是当打的仗，什么是不当打的仗，其实每天你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亲近神的 圣灵自然而然会来帮助。阿们。我们其实在这条属灵的道路上，我们绝对不是孤单的。阿们。所以我们往前奔跑的时候，就想忘记背后，过去是我们最大的难处。要进去明天的话，一定要跨越过往，你要得胜现在，明天我们才可以继续往前奔走。阿们。所以明天是美好，阿们。掌握明天最关键的话，神说你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那标杆一直的往前跑。只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已经得胜过了，已经啊，这是他们生命生活的一个见证。对，所以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不要一直往后看 ，never look back， 不要一直往回头看，竭力往前奔跑，而且要跑完全程。这是他们给我们的一个好的建议。我相信这也是合神心意的这样的一个选择，求神再次帮助你，好不好？我们今年2018年的话，我们还有3个月的时间，整整3个月，今年5月30号啊，3个月，你千万不要，哎呀，又秋天了哈，啊，差不多枫叶要来，枫叶来的话，差不多就要过冬了哈，啊，哇，你就觉得3个月你没有啥过了，啊，就叹息呀，啊，就完了，就让你的时间白白的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流过 ，no， 还有3个月的时间。哇，我就觉得神的话语就是很奇妙，3个月可以做很多事，真的是3个月可以做很多事，生命可以进入到新的一个台阶。阿们，求神帮助我们跑完全程，在珍惜生命当中的每一分每一秒。我们的现在正在决定下一步，我们如何跨过明天神所预备的那个冬天。啊，所以其实从这首歌一出来的时候的话，我都非常的喜欢。新的意向，新的方向，有敬拜的声音从神的宝座开始发出。今天我们可以听到这样的一个声音，在你现在你的环境当中，有没有一个敬拜的声音从心里的深处开始出来，从最高的山到海洋的深处，神的儿女，我们要唱神所赐给我们一首崭新的诗歌。我们对自己还有盼望，你对你配偶还有盼望，对你的产业啊，方面，你对你的工作还有盼望吗？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对神的教会还有盼望吗？求神在这方面让神来提升我们。旧的事已经都过去，在基督耶稣里，我们一切要更新。弟兄姐妹，预备好，3个月真的是可以脱胎换骨，我们可以再次预备进入到明年那个新的更大的那个荣耀里。阿们。这3个月其实很关键，求神帮助我们，好不好？大家在神的恩典当中一同来努力，竭力起来更好。再说，跟主说，精力不够要竭力，阿们，好不好？我们大家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再次在神面前，我们一同来寻求，我们把自己的生命交托在神的手中，让圣灵再次来对我们的心说话。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把自己交托在你全能的手中。生命当中是一首新歌，你已经为我们每个人已经谱下了。神，你有新的看见，你有新的预备，你有新的旋律，你有新的感动。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可以成为新的。无论是1岁、0岁、3岁、5岁、10岁、30岁、50岁、100岁，今天弟兄姐妹，生命当中的零岁不是我们定义，但我们心里头我们有一个确据，我们的年岁成为生命的冠冕，我们的每一天可以都有新的经历。在耶稣基督里头，圣灵，你要给我们有新的眼界，有新的印象，在生活的里面我们经历那新的故事，我们要走入新的方向。主耶稣，这是我们生命当中最深的渴慕，最深的呼吁。荣耀的主，真的，像弟兄姐妹，我赞美你。